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听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历史上的无锡素为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殊不知它也曾因酒而名闻全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诸酒纯产不同，为米酒入药用。这里的米酒指的就是黄酒，从中医学上来说，具有驱寒祛湿、活血化瘀之功效。无锡盛产优质大米，早在明代时就建无锡仓，专为皇帝贮存，列为御用大米，加之坐拥茶圣陆羽品评的天下第二泉，出产好酒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无锡名酒汇泉酒。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起源于中国，而且唯有中国拥有，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黄酒起源于春秋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饮酒之风盛起，黄酒开始得到真正的发展。无锡已有千年酿酒史，宋代已经出现用二泉水酿造的糯米酒，时称汇泉酒，味香酒醉，经久不变，又名惠山酒、泉酒、无锡酒。到了明代，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黄酒的酿造技术也愈加成熟，汇泉酒开始名闻天下。曾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李东阳在其诗作中对汇泉酒的酒色和香气进行了诱人的描绘。汇泉春酒送如泉，都下如金已盛传，悬开迎瓮泻红泉，一种奇香似坐船。明末张岱也写道，无锡县北五里为名山，近桥店在左岸，店精雅卖泉酒。清代初年，汇泉酒已是泾县帝王之家的贡品。《红楼梦》兴正始世纪年中有康熙37年苏州织造李希供泉酒等物事，雍正元年7月13日江宁织造曹桑进泉酒40坛的记载。汇泉酒酒液呈琥珀色，晶莹光亮，芬芳馥郁，入口甘醇温和， 余香绵久。清代著名文人美食家袁枚在其所著的《随园食单》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于无锡酒，用天下第二泉所作，本是佳品。清人刘延基在《庄园杂志》中更有这样的记述：京师馈仪，必南酒为贵种，如汇泉、四开头、绍兴、金华诸品。由此看来，历代大家多为泉酒所醉。一坛好酒的诞生，一需米制油，二需水制美，而汇泉酒恰好两者兼具。先来说米，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的无锡，自古就是苏南产米区的中心，而且从明清时起，历代皇帝征收的漕米都向无锡采办，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好米也源源不断地涌入无锡，优质的江南糯米理所当然成为酿造汇泉酒的首选。再说水，无锡的惠山历史上有九龙十三泉之说，有以惠山寺旁的惠山泉闻名于世。茶圣陆羽曾品评天下水，将宜茶之水分为二十品，无锡县惠山寺十泉水高居榜眼。唐朝诗人李绅也有文字记述：惠山书堂前，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间灵液，清涧击鼓。除了甘美清冽之外，惠山泉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奇异之处：酒香明晚，围公思大，以吹吹作谜，反训井泉。就是说，如果用它来酿酒煮茶，滋味极为美妙，可如果用它来煮饭烧菜，连井水都不如。这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水，天然就是为了酿造美酒而生。好米好水酿出了温雅柔和、晶莹明亮的汇泉酒，成为供皇亲国戚宴饮的珍品。
山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汇泉黄酒作为苏式老酒的典范，以江南地下泉水和江南优质糯米作为原料，主要采取半甜型黄酒的酿造工艺，经过数千年文化积淀和工艺完善，终于成为明代的江南名酒，直至清代的宫廷御用酒，完成了从普通民间黄酒发展成皇家御用黄酒的神话，从此源远流长，及至今天。无锡汇泉酒在这么多南酒中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制作原料精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无锡为布码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船队南来北往频繁，来时装的是粮食棉花，返回时运的是无锡的大批货物。乾隆年间，无锡有位诗人写道：蜀山瑶器名泉酒，个个船来买一回。诗后注明：粮船北上，必及湖间，置买一星瑶器及汇泉名酒。无锡汇泉酒因此得以传遍大江南北。如今无锡镇泰酒业传承古法，融入现代酿酒工艺，将历史悠久的汇泉黄酒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选料到酿造封存都极为讲究，原料非用金坛上等白糯米不可，这种糯米粒子圆整，色泽洁白，糯性良好，出酒率高，以自然培养麦曲为糖化剂，以优质的水为酿造用水，采用先进的机械装备，传统的酿造技术，汇泉酒也因此具有了色如琥珀、鲜艳澄清、馥郁芬芳、味甘醇四宜的特点，在苏南黄酒中一枝独秀。汇泉黄酒口味清新爽口，鲜甜适中，风味独特，营养丰富，一般酒精含量为14%-20%，属于低度酿造酒。黄酒含有21种氨基酸，故被誉为液体蛋糕。无锡市镇泰酒业从建国发展至今，一直致力于创新汇泉黄酒的酿造，改进黄酒生产采用陶瓷缸发酵的土法老工艺，在全国率先全面采用机械化大容量发酵新工艺，取得了成功，为我国黄酒工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做出了贡献。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不但是黄酒发酵新工艺走向成熟，而且在黄酒陈酿等关键工序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罐陈酿试验，取得了突破。2007年5月，在布鲁塞尔国际品酒会中，汇泉黄酒十年陈夺得唯一黄酒类别金奖。2008年布鲁塞尔国际品酒会，汇泉五年陈酿获得银奖。2009年，汇泉商标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汇泉酒酿造技艺获得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坐上课，自以为是的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啊，清醒的人最荒唐啊。
凡是好酒必有芳香，凡是历史名酒也必然浸融了深厚的文化精髓。汇泉酒早在南宋时就已经闻名全国，是深受民间青睐的八大名品伴手礼，明代更是名播遐迩的四大名酒之一。汇泉酒源自于惠山蒋氏，蒋氏在惠山脚下还经营着一家酒楼，店名就是蒋氏酒楼。酒楼生意红火，经常名士云集，因此经常出现在明代以来文人雅士的笔下，高官达人的诗词中。我们也可以在若干篇有关惠泉酒和蒋氏酒楼的诗文中，感受到当年惠泉酒和蒋氏酒楼的文化魅力。米芾，字元璋，自号鹿门居士，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他曾作有一首《细作成朱友》，描绘自己的闲适生活。诗中写道：半岁一修竹，三十看好花，揽清惠泉酒，占尽贺元茶。值得注意的是，米芾的这首诗揭示了惠泉酒的创制时间。根据清顺治时期宋启凤的《拜说品酒》记载，蒋氏惠泉酒始于南宋，由蒋姓家南宋杜时居梁溪造酿得名，子孙不废业。而按米芾的这首诗作，惠泉酒的历史应该提前到北宋时。后又有资料显示，北宋徽宗皇帝将惠泉酒列入八大贡品，这意味着惠泉酒的历史也许更为悠久。当然，令无锡人自豪和津津乐道的，还要算惠泉酒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亮相。在曹雪芹的笔下，《红楼梦》中两次写到了惠泉酒， 一次是第16回贾元春采选凤藻宫，秦京卿天使黄泉路。贾琏护送林黛玉赴苏州料理赴丧之后回京，凤姐设宴为他接风。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过来，凤姐连忙请他喝酒道：“你尝尝你儿子带来了的好汇泉酒。”另一次出现是在第62回憨香鱼醉眠芍药阴，呆香菱情解石榴裙。贾宝玉生日除白天喝酒庆贺之外，晚上还要在怡红院宴饮。曾经学戏的方官对宝玉说：“若是晚上吃酒，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吧。我先在家里吃2-3斤好汇泉酒呢。”不止《红楼梦》，在《镜花缘》《三言二拍》等古典名著中，也都可以找到汇泉酒的影子。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有江南来客，送给郡县知县汪岑2坛汇泉酒，汪知县把其中一坛转赠给了饱学之士卢南，清高的卢南因此破例拜会了汪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首题西山蒋氏酒楼：“秋树秦河一里烟，朝来洗漱敬明泉，买田阳县应由过，此处楼居即是仙。”此诗收录于曹寅的诗集《洞庭集》中，这是他的既有诗集，非常有名。从内容来看，这首诗显然是曹寅在蒋氏酒楼所写。朝来洗漱敬明泉中的明泉当指天下第二泉。曹寅住在蒋氏酒楼期间，晨起洗漱用水就取自清澈甘甜、宋代曾是贡品的二泉水，算得上很是奢侈。此处楼居即是仙，说的是住进蒋氏酒楼的感受就如同神仙一般惬意。曹寅还有一首《舟中望惠山，举酒钓裴山》，也写到了蒋氏酒楼，可以作为对照。其中有两句：“蒋家酒楼堪七角，十日醉倒清芙蓉。”当时蒋氏酒楼坐落在芙蓉湖畔，曹寅乘舟路过，在船上喝着酒，遥望酒楼，想起自己曾在蒋氏酒楼宴饮多日，曾酣畅大醉芙蓉湖边。后来《红楼梦》中写贾府也多次出现过饮汇泉酒的场景，想必曹雪芹也是从家里长辈处听闻了汇泉酒，顺手就把它写进了《红楼梦》中。
Yeah. 在主板上，爱情不幸，爱情不在，神仙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多愁善感的你竟离我远去，就如惆怅曾相思泪，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
好水出好酒，有酒名汇泉。如今汇泉酒坊坐落于惠山老街，用以展示无锡地方特色酒文化。店内以酿造技艺、酒令、酒俗风情等为展示内容，是惠山古街文化核心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对于世人来说，酒似乎一直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有机会一定要来无锡饮一杯汇泉酒，在佳酿里品味无锡的文化魅力。好，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画影。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帮助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的未来，在 Shoreline 市，您是步行、骑自行车、开车、踩滑板、溜踏板车、坐轮椅还是坐公交车出行，请告诉市政府您的最高优先选项，以便他们未来的交通项目满足您的需求。请在 shorelinewa.gov/tmp 参加5分钟的调查，了解 Shoreline 计划如何在交通方面进行投资。 Shoreline 市目前正在更新交通总体计划，简称 TMP， 该规划支持所有形式的出行，包括步行、自行车、滑板、踏板车、婴儿车、轮椅、公交、摩托车、汽车等。TMP 还将指导地方和区域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并定义在未来20年里的城市未来交通政策计划和项目。项目团队将在4月19日至5月8日期间展开外展活动，以获取您对在 Shoreline 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交和驾车等计划草案的反馈。请访问 shoreline.gov/TMP 上的项目网页，了解有关如何参与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未来的更多信息。